那此次活动呢要讲的一些内容，其实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标题中得到一个充分的反映，那就是积极进行介入健康检查，化解我们的一个税务风险。我们知道其实在税务稽查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呢，很多都是在之前所埋下的。那如果企业能在未来税务稽查的来临之前，自我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或者说有效的税务健康检查的一个体制，做好税务自查，那么将会大大减少潜在的一些税务问题，一定程度上避免税务风险。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两位拥有丰富财税经验的人士，一位当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协同共享的副总裁哈里谢学涛先生。那今天活动的前30分钟呢，哈里将为我们着重分享他是如何帮助 BP 英国石油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的税务健康检查体系，建立前中期又会遇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如何从各部门有效沟通或者得到老板的一些支持。那此后的30分钟呢，来自中税华的资深合伙人汉宇朱素国先生将重点讲解一些税务稽查中所会面临的挑战。那汉宇也曾经服务过联合利华、光明乳业啊、乐购、百威英国等多家知名企业，那他会在今天通过一些实际案例为大家分享如何从税局进行有效沟通，除了日常关系的良好保持，还有一些怎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关和税局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在接受稽查的时候呢，如何理解税局的一些潜台词，以及税务稽查的大体流程又会是怎样，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都会在今天的活动中得到一些分享。最后我们依旧会留一定的时间给到电话机前的各位和我们嘉宾进行互动，那想要提问的同行依旧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8-1013与 X Council 的夏小姐进行联系。那我现在知道 Hans 他现在正在紧急的一个沟通当中。哦， Hans 您现在已经进入了是吗？
我加入了，
您加入是吗？好的，那我们马上就今天开正式开始我们的电话会，首先请哈里给我们大家。
好的，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在线今天将近200方的同行在线，我觉得这是从这个在线人数可以看得出大家对这个话题的一个关注。其实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份，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就开了那个年会，布置了今年的稽查的这个任务。那今年稽查的这个分为这个指导性的和这个强制性的这两部分。强制性的呢，对于重大案件啊，对于这个之前去年查出的有苗头的一些行业的一些业务，事实上是被今年布置为重点检查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去年从上海查起来的这个黄金行业里面的虚开，这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子，以及去年还在大连对于这个芯片，就是这个电脑芯片出口退税骗税的这个案子，现在都在各地进行紧张的稽查的过程当中。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在2009年以来自从加强这个非居民税收管理以来呢，尤其是在2009-2010这两年时间里面，开始逐渐的重视对于资本项目向下，就资本项目就是股权转让，就非居民企业的股权转让，这个确实今年也是稽查的重点对象，以及今年的比如说房地产行业依然会是重点，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行业，医药行业去年是稽查重点，今年应该不是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稽查的大背景下面，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二季度主要是到五月份基本上这个税务局的这个上一年度的所得税会算新缴应该是基本上结束，那接下来会是税务机关这个对于企业上一年度的这个运营情况开展深度检查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App Council 会从同行当中收集到这样一个话题来分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说到这个健康检查，事实上企业，我认为企业跟人其实是一样的，生病的时候我们是会去看医生吃药打针，我们在不生病的时候每一年大多数都会 人都会安排一些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我是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它的运行的一段时间，它的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哪里呢？其实大家知道，从2008年以来，这个整个的国家的税收政策体系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国家税收政策在变。另外呢，2008年以后，整个企业的经营环境、经营策略，很多都在发生一个变化。那经营，比如说有可能是进一步扩大经营，可能是新设企业啦，或者是并购别人的企业啊，或者是在本个企业里面拓展新的business业务，或者是走向国际化等等等等，这些经营其实在不断的在变化。在另外呢，事实上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金融危机时期，很多部门很多岗位都在裁员，但是财务部门税务企业的税务岗位往往还是非常缺的，因为在这个期间里面，直到现在，很多企业的这个税务总监的职位其实都是虚位以待，需要很多的人。这说明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变化当中，我们财税管理团队还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那这些变化其实就是企业的一个风险点所在。那这是为什么这个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之前我在 BP 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我待会我也会具体分享到，最后在我2000年加入 BP 的时候， BP 正在进行一个全球的大并购，然后国内的业务呢是突然之间快速的从5家实体迅速增加到20多家实体。那在接手这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快速了解它吗？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谈到的就是什么时候来开展这个税务健康检查。实际上就是这个兼并收购企业，往往来说有的团队有的人会认为说，我兼并收购之前我已经请了第三方在这个尽职调查的时候已经帮我把这个企业的风险进行了一个评估啦，大的问题我也都知道啦。但是我是认为在这个兼并收购结果完以后，如果企业进入到整合期的时候，我是认为进行一次尽职调查，比那个之前的尽职调查做一次更加深入全面的这个税务健康检查，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兼并收购之前的，咱们都知道那家企业是不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交易对方的。交易对方为出于各种目的，他肯定会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提供给我们的相关信息啊，尽量的压到最低，压到最小的范畴，所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像这个他的之前的那个尽职调查啊，所调查了解的问题可能是局部的，或者是不够深入的。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兼并收购企业，我们接管以后啊，我们都要马上进入到这个整合，要进行这个未来的管理的整个的一个规划。那这时候开展一些税务这个兼并这个健康检查的话呢，它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为制定这个整合计划提供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一份东西，这样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整合，有效的来整合这些企业。再一个就是，实际上我在2000年的时候，其实刚刚上任 BP 的事务经理，那去管理这么多的企业，那我作为一个新上任的人，我也想说，借这个机会，能够借助一些第三方的力量。因为那时候我才一个人开始，跟我的老板两个人才一起来，我老板还是新加坡派过来的，所以两个人的力量要看20多家企业那个情况，那肯定是看不来的。那这时候借助于第三方的力量，我们开展一个内部的健康检查，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厘清前任跟后任的责任。这个作为我们作为职业经理人，其实站在无论是站在自身风险的防范的角度，还是站在说快速 去了解我们所要管理这个企业的对象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通过这个稽查，通过这个健康检查，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制定未来的工作重点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说到什么时候来开展社会健康检查，它会发挥什么作用的？第三点，我是认为，如果咱们这个企业啊运行了几年，而且啊在这过去的三五年时间，我们都有幸没有被税务稽查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自查的这个必要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运行了几年以后，通常税务局的每一年进行税收检查的面大概在他所管辖企业的10%到15%，不低于10%。那三五年都没有被检查的话呢，那基本上意味着后面的两三年或三五年时间，我们被稽查的几率就大大的提高。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进行一个内部的健康检查的话，哎，我们会对我们是不是在这期间里面，我们内部是不是业务运行发生变化啦，有没有新增业务啊，增加投资啊，或者是有跟别人的合并啊等等，我们可以很有效的来进行一个复核，对我们这些重大业务转型或者是重大的这些业务调整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了解来看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重大税收政策变化，尤其是像2008年以来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调整，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重大调整，比如说营业税政策的重大调整，比如说2009年以来的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政策重大的调整，以及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增值税扩围又开始走到我们经常走到我们的眼前，这些在媒体里面，那这些政策如果一些发生重大变化，就意味着可能是风险和机会。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政策重大变化调整的时候之后，来重新根据新的政策来审视和复核我们的业务，我们的日常的税收管理是不是再按照新的法规来进行纳税申报，还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自查，是不是也甚至也有可能能找得出一些税务筹划的机会，因为风险跟机会总是并存的嘛。再一点呢，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像做 IPO 的话，尤其现在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可能有国际版，那么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主板或者是中小板或者创业板，那这些企业如果你要想做 IPO 或者刚刚开始管理层有一个决策说我们走向 IPO 的进程的话，在这个当下就应该开展一次健康检查。为什么呢？这意味着一旦公司决定要进入 IPO， 意味着我们接下来这三年或者是过去的一两年两三年的这些财务状况都要被公之于众，接受所有人的检查。那首先当然我们会有专业的审计师会来帮我们做审计，但是审计师更多是站在财务和合规性的角度，但是从税务筹划的角度或者是税收风险的角度上来说，有的时候他不会看得那么细。我们都知道在之前那个原来的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教授夏草，他就经常拿到一家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这家公司的税收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开始做一大堆的分析，说这家公司存在偷税漏税。那其实如果说有些我们这些公司在我们 IPO 之前进行过这样的健康检查的话，我们可能能够做好很多的应对准备。那我想拿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一些实际操作案例来跟大家做更具体的分享，就是谈了一下这个稽查形式和这个必要性的话。实际上我在2000年进入 BT 做 BT 的在中国业务的管理，那时候 BT 大概全球突然之间从排名第24位到我加入的时候进入到前10位。那中国的业务呢是快速成长，因为并购了阿默科、阿科和嘉实多、润滑油， 那 BT 原来在中国的业务从只有五家的实体进入到20多家。那我一进去，我们就跟我的老板就开始思考说，我们怎么来建立起这个一个有效的内部的税收管理体系。那在这个建这个体系之前呢，实际上我们说，哎，我们实际上还应该去先了解一下我们所管理的这些对象，因为他也是从新加坡调来，我是从税务局被招进来，我们两个人就在思考说怎么来有效的管理。那您知道我面对的是4个原来的不同的管理体系，比如说 BP 的原来的管理体系，阿莫科的、阿科的和加实多的这管理体系。那这些面对这么多体系的时候，我们怎么下手？而且呢，您知道兼并收购往往都是母公司在全球进行的兼并收购，那中国这些业务我们去接管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是谁。我就有一碰到这种，当我们去接管珠海业务的时候，珠海业务那边我说我想看看以前的账簿，他就告诉我以前账簿全部被毁掉了，销毁了，在那个时候他就不配合。那后来当然我们通过上层又跟他沟通之后，我们才拿到相关的资料，而且逐步的接管。那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哎，我们要设立我们的目标，说健康检查我们怎么样，我们希望通过健康检查呢，我们能够把我所有这些20多家企业力争他们这个了解到，明确了解到他的这个纳税申报的管理水平以及过去存在的风险的问题，我要了解好，确保我这些风险是能够得到前瞻性的控制和管理。各位作为职业经理人，作为职业的财税经理人，我们对于企业内部的风险管控肯定是要有预警，同时要有前瞻性的。如果我们等到风险爆发的时候，那可能这时候就对我们来说要处理的问题更加的焦头烂额，更加风险就是那可能这个风险就变成了实质的损失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制定这个内部健康检查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才说，哎，我们必须要确保说所有我们这些企业里面他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是不是都已经享受了。另外我还要了解所有这些企业存在的架构是不是够合理。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策划，在那时候，哎，我就跟老板商量说怎么来建立这样一个项目。那么税收健康检查因为只有2个人，那么这些资源怎么来，如何来开展，那如果借助内部力量还是借助外部力量，如果借助内部力量如何来管理，如果借助外部力量如何来管理，那我们一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评估了一下，因为那时候BP内部不像中石油中石化，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内控团队体系，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进行了大兼并收购，那其他企业的财务和相关的税务人员其实是不听我们指派的。所以我们想，如果是借助内部的力量来开展这样一次税收健康检查的话，我们认为资源内部资源是不够的，而且因为那些人不受我们调配，我们的 function 管理的 finance function 和 tax function 而且是分离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是也是想监督一下，看一下这个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我查这些东西还是用这些人的话呢，可能容易隐瞒一些东西吧，或者至少也许当然我们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我们还是聘请第三方。那怎么来聘请第三方，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第三方我们有很多选择啊，比如说我们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还是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那这个资源怎么来有效的利用。那我们那时候在挑选第三方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经验绝对是值得大家来借鉴的。首先我们那个时候是认为，因为这是一个内部健康检查，那从老板的角度上来看呢，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创造价值，这个价值是不是非常明显，这时候还看不出来，所以你的 budget 是有限的，你是不能花太多的钱的。 那在跨界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挑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带给我们会是一个挑战。在那个时候预算，因为刚刚进行完整合兼并，那那个预算其实在之前就花了很多。那我们这时候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来选本土企业、本土的事务所？那都知道呢，本土事务所呢，可能参差不齐，良莠不齐。那我们那时候，我们选中了一家事务所，我们站在几个标准。第一是说，这家事务所呢，它的主管合伙人以及它里面的几个高级经理，都是从税务局出来的，而且呢，这个合伙人或者是高级经理人呢，他是在税务局做过多年税务稽查工作的。那我在指定挑选这家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的这些人员全部都指定进到这个项目里面来。我说这些人必须要为这个项目服务，如果这些人不为这个项目服务，你只派一些这个 junior staff 来的话，我这个项目我不可能报给你。所以在谈签这个服务协定的时候，我们就指定了，第一，我们聘选本土所，本土所的时候我们还指定了说，哎，我必须要聘请你来进入我的检查我账簿的这些人必须是有在税务机关多年从事税务稽查管理的人，这样的话呢，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的，等于什么，我进行了一次仿真的税务稽查工作。因为他们的立场，他们去看这些问题的角度会跟未来税务机关来查我的时候很相似，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经验是绝对是值得来借鉴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哎，怎么来去获得上级的这个支持呢？我跟老板就思考了，我们后来就专门写了一个 working paper 来去submit到我们的中国区的 CEO 首席执行官。我们同时告诉他，就是说由于这个进行的大兼并，那我们要开始建立这个税收管理体系，我们要对这个东西全面了解。事实上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并购之前的这个尽职调查报告，我们也发现了潜在的有不少企业是存在披露了很多风险。那这些风险呢，并没有很实质性的数量化。那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实施的必要性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我们提出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检查能够一箭多雕。各位，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们去进行任何批准或者批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项工作它带来的价值的披露。这个价值如果只是一点的，可能还不是能非常好的说服上级。我觉得如果能实现一箭多雕的话呢，它一定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说，哎，我不仅仅只是要去 quantify 这些风险啊，我还希望呢说我能够全面的了解中国所有这些我们管理的对象他们的税务处理的能力，比如说日常申报、他们的凭证管理、他们跟税务机关的关系、他们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是不是都有效的进行了管理。所以另外一个呢，诶，我通过这个审计，我就开始说，等于开始树立我的权威，就是从我内心的角度上来说，诶，我回中国，我有权来去做这个内部审计嘛，通过审计树立我的权威。但事实上呢，我表面上写的是什么呢？我是说，我希望通过这个审计呢，我能够开始建立中国区的这个 network， 就是 BP China Tax Network， 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那这个 China Tax Network 呢，就是把 BP 下属的二三十家企业里面，每家企业里面的，比如说财务经理和如果有税务经理的话，就税务经理，或者说主管就主要从事这个税收处理业务的senior accountant 或者是 tax accountant， 我把它全部都进入到我这个tax network 里面，工作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管理的这个，我们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力。那我想通过这个东西呢，我就能够很好的影响他。但我怎么去影响他？我不能告诉他我现在查你的，我就说，哎，我通过查，我了解你，未来呢，我会给你培训，我会给你提供咨询，我会给你提供支持，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争取到他们的这个支持。再一个呢，一箭多雕里面的就是说，我要 通过稽查，我会了解前面所有这些业务的风险。但是风险呢，可能在同一类企业 A 有犯这个错误， B 犯那个错误。那么如果都是同一类企业，比如都是做液化石油气的企业，那 A 犯的错误 B 虽然现在没犯，那是不是 B 了解说 A 犯了这种错误以后 B 就可以学到这种经验。所以事实上在 AppCounter 这个平台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同行经常在一起交流，能够知道别人今天犯的错误，我未来就可以规避犯同样的错误。别人今天解决问题的，我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我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会分享我们大家的经验，所以大家就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业务。所以老板也支持，下面也支持，业务部门也支持，所以我们很快这个预算就批下来了，我们跟地方所来处理。好，谈到了这个说我要去了解，通过内部的税务健康检查来去了解我的企业税务处理能力，那我们怎么来去做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那个时候其实在2001年、2002年，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挺超前的，因为我们到2003年的时候就发现税务局竟然有一套体系，就是这所谓的信用评估体系，跟我们在2001年、2002年建立的这个能力评估体系是非常相近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建立了这个能力评估，内部审计，通过这个能力评估呢，就是做叫做 tax evaluation， 通过 health check 来做 tax management 的 evaluation。 这个评估我是说这个打分呢，我一直要有这个中介事务所来帮我打分，但是标准体系是由我建立的，我跟他约定好说，哎，你的对于这个企业的内部税务管理体系的现状评价占15分，对于办税人员的素质能力你给我打15分，最高分15分，然后纳税申报质量给我打15分，然后他暴露的这些税收的风险问题给我打25分，还有他的纳税文书的管理状况，纳税申报资料过往历年的纳税申报资料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要 on field 的吧，要进入到每个企业里面去翻凭证，他就可以看得出他的凭证管理的能力以及相应的文书是怎么样的，我要给他打15分。还有就是其他的，因为这次税务稽查呢，这次内部审计呢会发现问题嘛，我还希望说他这些问题能够未来跟我一起 follow up解决这个问题，它的改善状况我会给它打15分。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拿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对内部的所有的这些20多家企业就进行了分类。分类呢，我们就可以得出 ABCD， 非常优秀的、良好的、一般的以及管理能力不足的，我们用 ABCD。 A 类最棒， B 类就是属于管理能力不足。哎，各位马上你就看出来了，你的工作重点要朝哪类企业前进倾斜？ B 类是首选， C 类因为它的管理能力一般，可能风险也就由此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很快就找出了，在我刚进入 BC 时我就很快就找出了我未来工作重点对象都是哪些企业。好，所以通过这个健康检查，我们就找出了大概有四家企业是这个优秀的，他们的那个内部的管理能力以及跟税务局的沟通以及凭证的这些都处理得非常好。哎，这类企业我们非常放心，我因为刚进去你千头万绪你总得抓一个嘛，所以抓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是非常好的，好的企业我就先放一放。那么我先抓那些不好的，比如说 D 类的，我有2家企业被评为 D 类，在那个时候那我们是先进入这2家，一家在福建一家在珠海，我们先把这2家企业的整个的体系先建立，哎，完善好以后呢，各位又有戏了，我就把最差的企业把它的管理能力过了2、3年之后呢，我又来一次 health check， 我同样再一次进行评估，我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哎，通过我对原来的 D 类的这些企业的管理，这几类企业的这个能力已经大大的提升，真的有一家企业就从 D 就变成了 A 了，从 但这都是独立中第三方打分的。那我们就对这些评为优秀的企业，我给你奖励，就是通过奖励的方法呢，奖励优秀的企业，你就很快就一方面树立权威，另外一方面呢，就能够很好的把所有这些后进生也给树立榜样了，找到了参照物，找到了这个。